民会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9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民会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解体迫害多救人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民会网2025年9月12日。第一部分，正念闯出看守所。一次，有个同修带来很多民会周报、周刊和单张真相传单，来到我家交给我，并说，我来时经过街道居委会，看到有好多人，还有警车，你要注意点，本来还有话要和你说，没时间了，要马上离开这里。我回答，好，你也要注意，马上从后门离开这里。同修从后门刚走，我立刻把同修带来的资料拿到卧室，还没收藏好，就听到有好多人的脚步声。我赶紧放到床底下，急忙出房间。一看，小客厅里站满了人，五个便衣警察，三个街道居委会人员。我问，你们这么多人来我家干什么？领头的警察说，干什么？搜查。我问，有搜查证吗？警察说，先搜查，以后补上就行了。我大声喊着，你们违法。他们已经在我家到处乱翻了，很快找到刚才同修带来的宝贝资料。他们如获至宝，领头的警察说，你这些东西我们要拿走，你签个字，和我们走一趟。我没做声，默默地发正念。两个警察强行拉着我的手，按了手印，并且用力向门外推我。我差点倒下。我站稳脚跟，向屋内走，并大声喊，你们没搜查证，没逮捕证，人和物品都不能带走，你们这是违反宪法，是绑架，你们知法犯法，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。这时，我家门口已有很多街坊在议论，有人说，现在的公安坏人不抓，抓好人。有的说，这家人是非常好的人呀，她丈夫在外面打工，她还带着一个上学的孩子，很不容易的。有的说，这些公务员拿着老百姓的纳税钱，没事做，吃饱撑着，找点事做呗。他练法轮功，有个人直接跟警察喊，不就练个法轮功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人家不就是锻炼身体，祛病健身吗？怎么对人家这样呢？警察不听人们怎么说，还是强行推拉我出门外。其中有个警察暗中用劲伤害我身体，我一面喊警察打人呀，一面下跌，避免警察暗中伤害身体。警察说没打人，五个男警察没等我站起来，一起把我拖着走，我的身体一半接触地面，被拖了100多米远，两只脚血淋淋的，鞋子被拖掉了。就这样把我强行塞进他们开来的警车，驶向公安局。在车里，我心里想着，不论怎么邪恶，一定不能出卖同修，有大法在，有师父，一定走好自己的路。在审讯室里，我被戴上手铐，领头的警察问，你家里的这些法轮功印刷品是谁给你的？他一边问一边写，这就是他在做笔录吧。我问他，我的儿子和你年龄差不多，我和你妈妈也差不多，你今天对我这样的暴力，你回去问问你妈妈，看她怎么对你说。他说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再问你一次，这些法轮功印刷品是从哪里来的？不说至少判刑3年，你如实说清楚了，马上放你回家。我心里说，你说的不算，是我师父说了算，那我就给你说清楚了， 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就需要法轮功印刷品，当然也是练法轮功的人给我的。他叫同修，他在什么地方？我只知道他在天南海北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他气得拍桌子大骂脏话。我说，你不要这样对待我们，我们是修真善忍的，修佛的，你这样是有罪过，是要遭报应的。他喊着，报报报，我都抓了很多法轮功了，每次抓你们，你们都是这样说的，现在不是好好的，也没看到报应的。后来的几年内，他得了医院治不好的病，最后成了植物人，常年躺在床上，这是后话。第二天接着审讯，他对我说，我是为你好的，让你自己说出来，不会判刑的。其实这个案子我们都已经掌握得非常清楚了，只是给你机会了，说吧。我一直不说话，他突然说，你不说，别人已经说出来了，某某某他说是他送到你家的。我笑了，说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不该说的不能乱说，不能冤枉好人吧。你说某某某他自己说的，那是他自己的事，不关我的事。我正眼看着他，他不敢看我，头低到快接近桌面，不敢抬头。我知道自己正念足，放下了自我，没有怕心，而是他身上的邪恶害怕了。过了很久都没说话，他慢慢地拿起笔在写着什么。我心里想，如果写的是攻击大法、污蔑师父的，就让他手痛；如果是陷害同修的，就让他眼睛痛。然后他说，在上面签个字吧。我说，我不会签的。他说，按个手印也行。我也不会按手印的，我坚决地说。他叫人带我离开了审讯室。我被劫持进了看守所，和我同牢房的有个同修，以前认识。我心里很难过，眼泪都快掉下。我难过的是，同修花了那么多的代价，把这么多珍贵的资料交给我，我没能保护好。有多少同修没能看到明慧周刊，有多少人没能看到真相。我对不起同修，对不起师父。这些难过我没有告诉他。他安慰我，他说他在这里被非法关押一年多了，都没哭过。我告诉他，师父发了什么新经文，特别是最近发正念的经文。他说他都知道。在这里，我和他背论语、经文、红吟，还有发正念、练静功。我发正念比较多，想发就发，清除这里的邪恶因素。他说，你怎么老是发正念呢？我说，邪恶不除，正念不止，这里另外空间的邪恶除尽了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，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呀。他说，我要堂堂正正地回去，他们怎么把我送进来的，就应该怎么把我送回去。他对大法很坚定，邪恶利用他丈夫和他离婚来威胁，不签字就离婚。她正在看守所，她丈夫就和她离婚了。我用香皂洗衣服，她说，用香皂不合算，要买洗衣粉，省钱。我说，不用买洗衣粉了，这块香皂没用完，我就要离开这里了。她笑着说，这是你说的，说离开就离开，这么简单就好了。我也笑着说，是我说的，师父会加持我，帮我离开这里，外面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做。我开始不吃饭了。他说，你是想通过绝食离开这里呀？之前很多同修也是绝食，但警察要强行灌食， 插管非常残酷的，他们要你死也死不了，也很难离开这里，你还是不要这样。我说，我不是像你说的那样，我也不向他们宣告绝食抗议，我是因为想念亲人、生活环境、饮食等很多因素才吃不下饭的，他们不会对我这样的。这期间，我除了被罚，就是加强发正念，另外加一条，我求助师父，我绝食身体不会有任何问题，只是身体外观皮包骨，面容消瘦得很难看，让他们看到怕。我绝食六天了，身体消瘦得别人看了怕，求助师父演化的效果达到了。我无力地躺下，闭上眼睛，竟发现自己的身体透亮透亮的。这段时间，每天都有亲人强烈要求见我，还有街坊要求居委会来公安局要人，也有我的朋友托人通过公安局内部关系请求放我。警察来说，你家人来看你了，你去见见吧。我有气无力地说，那你让他来我这里看。我躺着不动，绝食第七天，我回家了，那大半块香皂留在了看守所。第二部分，得到师尊加持，又解脱一次迫害。我每天早上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5:55开始发正念，发完正念就开始读一讲转法轮。这样的话，从做进功开始到读完书，我双盘腿可以达到2小时以上，这样的状态持续到现在。这天，我双盘腿读书读到一半，听到门外有急促的拍门声，我马上意识到不是同修，是警察。我有点紧张，立刻起身，拿起昨晚同修在我这里打印真相材料的打印机，还有电脑，准备把它藏起来。这时，门外的撞门声更为激烈，有点疯狂。突然脑子里闪出，心一定要正。选自转法轮。我意识到开始的行为和想法不对，放下打印机，就地打坐发正念。脑里又闪出，主意识要强。选自转法轮。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，我清除自己的怕心、负面思维和业力，集中精力发出正念，解体我家周围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和因素。我发正念不到一分钟，撞门声停止了，有说话的声音。有人说，他可能不在家。我尽量不听外面说什么，还是持续加大力度发正念。有警察到隔壁家去看我有没有晾衣服，刚好这次没在外晾衣服，我还是不断地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外面没有了说话的声音，有点静悄悄了。发正念里有一念，外面监视我的人不停地咳嗽，不一会儿，还真的听到了连续的咳嗽声。我持续不断地发正念，早餐时间到了，快到中午了。我也不能到厨房做饭，因为在我家里不能有任何的声音，还要避免外面的人看到里面。我悄悄地来到后门，轻轻地打开后门木门的暗锁，拉开后门，只留一点缝，再通过后门的防盗门，看到了3个便衣警察，在离我家不远处，正朝着我家后门走过来。 我一秒钟轻轻地把门关上，没上暗锁，是因为我打开暗锁的声音，他们才过来的。一个警察说，我听到这里有开门的声音，怎么回事？又静悄悄的了。另外一个警察说，可能是另外屋里开门的声音吧。我重新回到我发正念的地方，盘腿打坐发正念，为我弟其他同修发正念，不让同修被邪恶迫害。又发了一个小时后，心里想着，为什么有这次磨难呢？是提高心性的机会，但是有更多没做好、没修好的地方呀。我家是个资料点，又是学法小组，曾经在明慧网上看过，说这样不安全。还有，我家里有6台打印机、2台电脑，只有2台打印机在用，那4台打印机是4个同修在敏感日放在我家藏起来的，可是一放就几年了，看到他们也没叫他们拿回去，这是我的大错呀。打印机是他们的法器，是救人用的，不是遍地开花吗？还有同修情放不下，有几个同修把很多大法书也藏在我这里，他们只留本转法轮，各地讲法等书也是常年藏在我这里。表面看好像是为同修承担风险，其实是害了同修。怎么能只看转法轮，不看其他大法书呢？也有同修送来的大法书，说是有人不学了，这是宝书呀，我当然收下来。讲真相后，也有人要学的，就送给他。细想自己的一思一念、一言一行，还是有很多常人的执着心，如显示心、争斗心、嫉妒心、怕心、不让人说的心等等，不符合大法的标准。快到下午6点，我又接着发正念，意念中针对外面的警察，他们的领导给他们打电话叫撤离。果然不一会儿，他们真的接到电话撤离了。我悄悄地走到大门旁边，这时刚好有个老太太轻轻地敲门，叫着我的名字。我开了门，她说，他们走了，你今天没吃饭吧？我送点你吃吧。我回答说，不用，我不饿。他还说，你赶紧离开这里，来了很多人是抓你的，听说早上还抓走了一个老师，也是练法轮功的，他们在我家门口等了1天了，他们走了我才来告诉你。我说，谢谢你。他家在离我家10几米远的十字路口上，以前给他讲过真相，做过3退。我安全地离开了家，在外流离失所处又开了一朵小花。第三部分，救人脚步不能停。师父在《红银二正神》中说，正念正行，精进不停，除乱法鬼，善待众生。我每次出去送真相资料，都要念这首诗，边走边念。特别是去年的下半年，我感觉正法修炼的时间不多了，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来世的约定。每天除了静心学法1个小时，5套功法一步到位外，大部分时间就是讲真相，发放真相资料救人。我出门前，在师尊法像前上香磕头，请求师尊加持弟子，让有缘众生能够得救。一般情况下，我是上午去菜市场、超市讲真相，发放真相资料，每天都有1、2个3退的。下午就到小区专门发放真相资料，从楼上发到楼下，一栋楼一栋楼的发。有时我吃完晚饭， 收拾完家务，读师父的新经文，然后去小区发放真相资料。因为此时也就是晚上7点至7点半左右，小区大部分的人们去广场、公园，去跳舞，有去逛街等。他们在9点返回家的时候，就能及时看到救人的真相了。所以在傍晚7点至9点，我避开了小区人们外出和回家的高峰期，避免不必要的干预。我在这2个小时的黄金期，加快救人的步伐，上楼下楼。我地大部分小区都是楼梯房，就是冬天发完资料，全身汗淋淋的，但心里高兴。有次傍晚，我刚上楼，突然从楼上窜出一条大黄狗，狂叫着向我跑来。它那张开口的牙齿看得清清楚楚，都快要咬到我身体了。要是以前没修炼的我，不说吓死，也得吓掉魂。可现在的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平和地对大黄狗说：“大黄狗，不要叫，我是来救人的。你要是还要叫，破坏了我救人，你就没有好的未来。你是要好的未来的，对吧？”他好像真的听懂了我的话，不叫了。我大步上楼，到了5楼时，4楼有家门开了。有个男子出来看看，就又回家关了门。我照常上到顶楼8楼，从8楼往下一层一层发放真相资料。我离开那栋楼时，那条大黄狗还在楼道口默默地目送着我。当然，有时也碰到有人问我是找谁呀，我是来救人的，没有怕心。是在做世界上最正的事情，从容谦和地就告诉他找谁是谁。当然他不知道我找的人是谁，我自己心里知道，我找的是有缘的众生。有时看到来人不善，我不等他来问，提前拿起准备好的手机说：“你在哪里呀？”让他听到我在说什么，这是善。因为不让未明真相的生命对大法犯罪。最近我用真相币和真相资料救人比较多一些，面对面讲真相少很多了。修炼的路一路走来跌跌撞撞，都是师尊的保护走到今天，跟同修比自己差得远。我要继续努力修一丝一念，向内找，多学法练功，多发正念，多讲真相救人，勇猛精进，跟师尊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修好自己才能在救人项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9月13号。这么多年来，在不同救人项目中，我们一边在项目中参与付出，一边在项目配合中被冲击到个人心性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。也就是在项目中，我们既要救人，也要修好我们自己，一直都是这样。前段时间，我在一个救人项目中，和其他同修发生了心性上碰撞的问题。刚开始，我老是觉得对方没有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，所以就是一味的去解释。后面发现自己很重的解释心，也是执着自我认识的人心。越是解释，事情越复杂。对方不仅不理解，反而还说出一段很常人话的语言来对我。静下心来，我马上意识到，自己首先应该放下执着自我认识的人心，看到问题 掺杂个人人心去说，或者选择回避不说，都不是修炼人所为。我们应该主动平和善意地与同修交流问题。我首先坦诚自己的不足，然后说，我不认为刚才说出的这一段很常人化语言的人是你。同时，我坦率地谈出自己看到的问题。真是一瞬间，对方的态度马上来了180度的转变。他没有再去说其他的，而是回复已经看到了问题，原来是这样。原来我在另一个项目组，项目组负责人也是负责项目组专业上把关的。当然，他的专业功底与专业能力都是很强的，但是专业能力方面的强，让他等同于自己的修炼状态好。长期以来，他学法都跟不上，这样也让他很难持续保持一个真正好的修炼状态。那么在修炼配合中，碰到问题必然很容易用常人的思维去看问题，这样的结果就是他在项目配合中矛盾重重，最终导致他离开了项目组。后面我们虽然多方面联系他，但是却再也无法让他回到项目组，对于我们项目组救人真是巨大的损失。虽然有他个人存在的不足，但是我们大家也很自责。当时如果能和他再多主动善意的沟通交流，同时放下我们自己的人心，或许最后的结果就不是这样了。在过去我参与的项目配合中，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次。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，所以我非常珍惜现在项目组中每一位参与项目的同修，既是首先提醒自己，也是提醒其他同修，我们首先要认真多学法，才能持续保持一个好的修炼状态。有人说，对同修最好的提醒就是提醒同修多学法，多学法，多学法，同时不断提高专业能力。在项目具体配合中碰到任何问题，一定要放下人心，用修炼人的正念去看问题，这样才能让我们项目整体配合更有力，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与安排，让救人项目发挥更大的实际救人作用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5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说，每个在座的大法弟子都应该把自己修好，都应该把修炼放在第一位，因为首先你是修炼人才做这件事情的，因为这件事情是在救人。如果自己修炼不好，很多学员都有体验，你做什么事情都不那么顺畅，会遇到许多麻烦。当你修炼跟得上，平时的修炼也抓得紧，做事经常保持着修炼状态，你碰到的问题就容易解决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5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中还说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再忙大家也不能忽略了修炼，再没时间大家也得学法，那样做起事来才事半功倍，才能做好你们该做的。这么多年来，在不同的救人项目中，我们都很多次碰到在项目沟通配合中大家会有不同的想法，都是非常正常的，没有这些反而奇怪了。一直以来都是在项目沟通配合中主动放下被触碰的人心的同时，大家一起坦率善意交流，共同提高项目质量。哪怕没有采用你的建议，但是你的心态很平和，其实对于救人项目本身就已经在发挥正面的作用了。现在大家都能深切感受到，每天人间形势对应正法进程变化很大，我们大家在不同的救人项目一起配合的时间也已经很有限了。越到最后，我们应该更成熟，更理性，更精进，让我们大家彼此一起珍惜这段圣缘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